很重要的字眼呢、啊，就是原文其实不是在讲见神，原文不是在讲见神的面，原文是在讲见神的脸。我们刚才看诗篇八十六篇，好像十六节那里有讲，求你向我转脸。那么见神的面在圣经里，我们和合本也常常这样翻，不过有的时候也很准确的翻成见神的脸，向我仰脸。我曾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中文里面面和脸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不过脸就更亲切一点，圣经也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今天讲见神的面，其实是见神的脸。那么神有脸吗？对不起，那么神是灵，应该没有一个脸啊。当圣灵感动作者说见神的脸的时候，或者见神的面的时候，其实是用一个很贴切的方式让我们了解，我们跟我们很熟悉的人，不只说见面，见面三分熟，实际上是看嘛。实际上这只有在两种情形下你们可以知道，一个就是男朋友女朋友互看，就是百看不厌；另外一个是妈妈看自己的小孩，也是百看不厌。在教会历史上，神学家教会都很喜欢讲，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我刚刚已经引了，我曾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那时我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个把面变成脸呢也是有点怪，我要找你的脸，这是什么意思？我正在找你的脸。其实这就是一种渴慕的心，想要见到神，想要更，我们就说一般的，一般男女朋友想要见到面，想要看到。神是灵，神没有一张脸，但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神是用了这个字见神的面来形容我们对他的认识，一种深刻亲切的认识。那么跟见神的面非常关系密切的就是认识神的名，这个我们今天都会讲。越能够见到神的面，看到他的脸，我们就越认识他。但是圣经里面往往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认识他，就是认识他的名，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名字我们过去讲过，今天我们也会多讲一下。讲早一点，当人堕落了以后，第一个反应在创世纪讲就是那人躲避耶和华的脸。这我们应该也有经验了，如果我们做错事了，尤其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回家通常很高兴，你看他，他看你，中间没有拦阻。但是如果做错事了，那个小孩子就是眼神会闪烁，他不看你，他不想看你。另外呢，不想看，我们每天都有，希望等一下不会造成各位的伪装，我们不想见的人我们也不想看他。我说不要等一下伪装，就我们拼命都看别人，免得别人有个印象我们不想见他。罪恶带给世人的一个咒诅，包括躲避神的面，厌恶神的面，不想见神的面。我们也用世俗的讲法来讲，当你不想见你太太，不想看到她，不想听到她，不想接触到她，可能同时你非常想见到、听到、接触到你的小三。以色列人、外邦人都有这个情形，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 我们躲避他的面，不想亲近他，那么却想亲近偶像。亚当夏娃躲避耶和华的面。那么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赶出去，其实有一个更深的意思，这个更深的意思在赶他们出伊甸园的时候没有讲。在甚至后来在处罚第一个谋杀者就是该隐的时候也没有讲，但是该隐自己讲了。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其实是被赶离耶和华的面。这个在列王记下吧，好像最后几章里面有提到，耶和华把他的百姓从他的脸前面赶出去，赶出去了。因为一方面人躲避神，一方面神也厌恶人的丑恶。所以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其实是赶他们离开耶和华的面。后来该隐被流放的时候， exile 的时候，耶和华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非常聪明地讲了一句话，我也很遗憾，这么聪明的这句话，这么好的这句话，是一个杀人凶手不认识上帝人说的。在创世纪第四章十四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该隐讲的话把罪人的心态表现出来，我们寂寞，我们孤单，我们害怕，我们恐惧。恐怕该隐最怕的是所有罪人都有的特点，就是我们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西方有这么一句话，犯罪就是罪恶的处罚。当你在犯罪的时候还不要关，还不要罚钱，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偷东西的时候，你行淫乱的时候，你说谎的时候，本身就已经经历到那处罚。很多人以为不是啊，当我作弊的时候，当我犯淫乱的时候我很快乐，后来的处罚是被关起来了，或者是曝光了，然后很丢脸。对，那也是，但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应该知道，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远离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都是极其不安的，极其痛苦的。该隐说，如今我漂流在地上，见不到你的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渴慕亲近上帝，愿意追寻上帝。也许我们可以说，寻求神的面，渴慕见到神的脸，渴慕跟我们所爱的、爱我们的主亲近，那个是感情上的爱主，我是勉强这样分。另外一个渴慕，我想多认识耶和华的名字，我想多认识耶和华。好像呢，希利尼人在约翰福音要来见耶稣的时候，对耶稣的门徒说，我们想见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这个罪恶的世界，甚至是外邦人希利尼人，有一颗心想要见耶稣，可能想见耶稣吃饼得饱，可能想见耶稣看他的风采，可能想见耶稣不是为了正当的理由，但是我们每个人愿意被吸引到主这里，包括带着不正当的理由，可能是学英文，可能是追女朋友，没有关系，希望越来越是正当的理由，也追到女朋友了，英文也学会了，也得到了永生，那当然是最好的。求神帮助我们。好，这算是一个开场白。寻求神的面，雅各寻求神，雅各认识神，雅各亲近神，雅各信靠神，跟我们每个人要走的路 一样。我们华人的福音派，包括这个教会和我们信友堂，你们尤其吴长老带起来的啊，可能以前啊，现在长辈慢慢过世，我们不大有那个印象，影响可能还是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很看重一个人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一个人重生得救的经历是什么。有一段时间我是在长老会背景长大的，我一碰到这个比较近前的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觉得很羞愧很羞耻，因为我没有那种神奇的重生得救的经验，我没有看到一阵大光，我没有在一个布道会里痛哭流涕，我没有跪下来流泪祷告决志信主然后就重生了，我没有这样经验。那么我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我必须说各位，重生是必要的，重生的经验你不一定知道，也不必追求。耶稣自己在讲重生的时候跟尼哥底母讲，每个人的重生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风的工作，都像风一样，灵就是风，风有的时候很大，有的时候很微小，有的时候你几乎不能察觉，但你知道有风、气、灵，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一个字，圣经也有这样一起翻过。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吹气，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因着听神的道认识了神，我们就重生了。这不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经验，重要的是你真的认识了神。雅各什么时候认识神的，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们就看一下。雅各在一个算是近前的家庭长大，他妈妈利百加，他爸爸以撒都算是近前的人，他爸爸非常近前或者非常敬畏神。雅各后来有应该有两次还是三次提到耶和华，他没有直接讲耶和华，他说那个神啊，就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这句话可能有原因的，以撒敬畏神，你大概不大听得出来什么意思，我讲直接一点，以撒应该是怕神。为什么以撒怕神？因为以撒有一个少年时代 traumatic 惊人的恐怖的吓死他的经验，这个如果拿到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组织学校怎么教，虽然我们都很高兴的把这个教给小朋友，大概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你们有哪一个有这样的经验？你们有哪一个会让你的小孩有这样的经验？不是毒打他，不是把他关在厕所里，黑黑的厕所里关一个晚上，关一个钟头，不是骂他，是把他放在屠刀上这桌上，然后拿刀要杀他。各位，你爸爸有要杀你，把你绑起来咯。我们讲过很多次，你可以再去查一下献以撒的那个图画，太多了，以撒吓死了。我们也提过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亚伯拉罕是极大的信心的表现，但是对以撒也是不可思议的信靠。路德一再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儿子顺服到这个地步，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可以比的。固然如此，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也提一下，不是要打击你的信仰，我们是要提醒，在罪恶的世界，再奇妙的美事，都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都有可能有一些负面的结果。 以撒应该是在亚伯拉罕把他献了回来以后，以撒就跟亚伯拉罕是分开住了，没有在一起。尤其他妈妈死了以后，他妈妈再可能还在一起。这是以撒后来跟利百加结婚的时候，亚伯拉罕都没有参加，两个人在远处。我说这话不是要破坏你的信仰，是要让你的信仰更坚定。我们今天基督徒太多时候信仰不坚定，因为我们收到的信息错了。我们收到的信息是我们信了主，一帆风顺，不会有坏事。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包括牧师，包括长老，要跌倒都是一个理由。怎么会碰到这种事？为什么不会碰到这种事？你从创世纪开始看起，我们这位全能慈爱的上帝，我们坚信他，但他的带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困惑。雅各在以撒的家里长大，以撒对耶和华的信靠一定是真实的，那么顺服，但一定也是害怕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软弱和费解，更是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继续的信，继续的寻求，继续的感谢，但是不必为主做假见证，不必说我信耶稣，自从我信耶稣以后，哇，真是好极了。如果真是好极了也很好，但是那是信心里的好。雅各在这个家庭里长大，他充分经验到父亲对他的不爱，这我们也讲过。在以撒不知道雅各在他面前，以为是以扫在他面前祝福的时候，以撒特别说，愿你的兄弟做你的奴隶。雅各听了，我是雅各，我就放声大哭，爸爸你怎么这么讨厌我，叫我做我哥哥的奴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知道以撒非常喜欢雅各的哥哥以扫。那么雅各对以扫的对以撒的上帝信不信呢？第一次出现这个暗示的时候，是雅各骗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雅各装成以扫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碰到好运气，很快打到猎物。雅各用耶和华的名字来骗他爸爸，应当是没有什么信仰。然后他哥哥要杀他，他逃到伯特利的旷野。伯特利的旷野，他在逃到伯特利的旷野的时候，应该是耶和华第一次向他显现。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8章，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说，我耶和华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然后雅各得到了耶和华的安慰，起来说了一句话，如果你实现你的诺言，保守我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看起来雅各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的认识神。我再一次说，我不敢说他那个时候重生得救没有，但是他是说，我现在不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不会听了几句话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我要这些话实现了以后，我以耶和华为我的神。20年过去了，他跑到巴旦亚兰那个地方，20年过去，当耶和华又跟他显现，或者说耶和华又对他说话的时候，耶和华说你回去，这个是在创世纪31章，耶和华说你回去。雅各听了以后觉得有道理，雅各的行动非常果决。他在牧羊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你回去，雅各马上就把老婆孩子叫来，我们通通搬家，现在住了20年的地方 有上千头的牲畜，马上就搬，马上就逃，逃了十天。因为雅各充分知道他的舅舅和他那些姻亲们多么的狠，杀人不眨眼的，这一点你也要从创世纪里看得出来。包括雅各自己的儿子西面和利未，年龄不过十几岁，居然诡计骗事件城的人，然后把事件城的男人都杀掉，他们很凶狠的。包括约瑟的哥哥要杀约瑟，各位不要再讲人心不古了，古人的心也并不古。不要再讲哎呀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堕落了，各位以前的人我们并没有少堕落，神的恩典也都够。我在创世纪里看到以色列这个家族的邪恶好可怕，我们都是罪人，祸灾，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祸灾，我是心思残酷的人，也活在心思残酷的人当中。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吗？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雅各很辛苦，他生下来的时候 ，no， 他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有性命的危险。没有一对双胞胎像他和他哥哥在腹中就厮杀的，厮杀到一个地步，他妈妈不想活下去。各位，加尔文很喜欢谈雅各。加尔文说，雅各的生平真像所有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写，痛苦啊。有一个哲学家 Hobbes 讲到，人的生命尤其在自然状况下 brutish 残忍， short 短暂， nasty 下流， poor 贫穷。人的生命既短又少，这是雅各也讲过的，从母腹中开始就是逃亡，就是征战，就是欺骗，就是偏心。他也坏，他也对他哥哥坏，他哥哥对他也坏，然后他逃到舅舅那里，舅舅对他也坏，他对他舅舅也不好，他诡诈，他用骗的得到了他舅舅所有的财产，舅舅和他的这些姻亲们就准备要杀他抢他，他就逃了，逃了十天。这真是一场大逃亡。 Steve McQueen 演过一个电影叫 Great Escape， 我看这也是一个 Great Escape。 逃了十天还是被拉班追上，很稀奇，那天晚上神向拉班显现，警告拉班不要伤害雅各，拉班就没有伤害雅各，还被雅各痛骂了一顿。那么当雅各逃离了拉班对他的伤害，平平安安离开拉班以后，雅各又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这是在创世纪三十二章那里。雅各快要回到家乡了，近乡情怯，对雅各来讲那不是怯而已，那是恐怖。他现在离开他哥哥二十年了，当年哥哥是要杀他的，现在回来了，哥哥还要不要杀他？他打发人到他哥哥那里去，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哥哥说，哦 no， 对不起，他不是说你们对我哥哥说，他说你们对我的主人说。他用最低最卑微的姿态希望能活下去。中国大陆现在流行一个字叫露剑，把我们的剑露出来，意思要炫耀一下我们的武力，我不怕你。 在两个动物搏斗的时候，一方面如果输了，绝对输了，他会露脖子。露剑是表示我要跟你对抗，露脖子是表示我不跟你对抗，你一口可以把我咬死，我露出我全身最脆弱的地方，你一口可以把我咬死，请你可怜我。雅各在露脖子，雅各把最好的东西分三批送给他哥哥，他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他哥哥，希望能这些礼物能够消气。然后雅各祷告，这是他一生的第二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在伯特利的旷野，耶和华向他说话的时候，他说如果你真的会保守我平安来回，我就会以你为我的神。第二个祷告在创世纪32章第10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他祷告，他送礼物，然后创世纪里一个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事发生了。创世纪32章第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各位，这段话写的，圣经写的很平淡。你要用两个观念来讲，一个观念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很引以自炫的是，他们有一个25000里长征。25000里长征里面有一个，他们我自己觉得历史的可靠度很低啊，就是他们曾经在大渡河口渡过了，强渡大渡河，非常艰难的军队渡过去了。那是一个很危机、很艰难，但是他们渡河成功，逃掉了。这个我们不去谈，因为我们在台湾不喜欢谈这种事。另外一个就是你看生态电影里面，在非洲的大草原，每年总会有个几次，上千，有没有上万我不知道，那最硕壮的野牛过河，你可以在网上看到，那很雄伟，这么多又大又凶的野牛过河，那么凶，那么有力，那么巨大，可是过河死掉的牛不少，一个是波涛汹涌，一个是河里有鳄鱼，所以很多死了。雅各现在3更半夜把他所有的家产和家人送过了河，通通都过去了，这很不简单呢。各位不要说过河了，你下一次如果是对不起，如果是什么地震的时候没有灯，你摸黑出家门都不容易，脚都会踢到东西，那个时候也是黑的。雅各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过去了，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所有东西都过去了，他一定再回来再检查，像我们上飞机出国或者什么时候检查所有的东西该带的是不是都带了。然后雅各要过去，剩下他一个人要过去，奇怪了，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这个人我们知道就是上帝，但是圣经没有直接讲他是上帝。各位，雅各现在急死了，我所有的家当、太太、儿女、家产通通过去了，而那边有一只大老虎，我哥哥要吃他们，我好歹可以过去保护他们，跟他们共生死，我要过去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人拦住了，而这个人后来我们发现是上帝。各位，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生活中的情形？ 我们非常希望做一件事情，很重要很合理的事，结果上帝拦阻了，我们急死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各位，我不知道。不，我们看一看今天雅各碰到什么事。有一个人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耶和华为什么有这个闲情逸致摔跤？就耶和华不让他过去嘛，不让他坐船过去，雅各就要把他摔开，那个人就继续要把他压制，不让他去，雅各就要把他摔开，雅各活死了，手里有刀，早就把这个人杀掉，只是雅各喜欢骗，不喜欢杀，他是诈骗集团，不是凶杀集团。哇，这个人就跟雅各摔了一个晚上。各位，以扫力气很大，雅各力气也很大，一个晚上他已经累了，他前面的逃亡是十天可能都没有睡觉，然后再把所有的家当弄过去又是花了一天，累啊。刚才我听到我的一个学生服侍很累，蜡烛两头烧，我们生活中都有很累的感觉，麻烦的是神好像没有给我们安息，还让我们更累，他就让我们最累。好，各位，我们要看到教训，不是他让我们累，是更正面的。稀奇的是，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瘸了。两个奇怪的事，第一个奇怪的是，其实不止两个了，三个了。第一个奇怪事是，神怎么有这个闲情逸致在这个时候跟雅各摔跤？好，我们说我们知道答案，神就是不让他过去。神为什么不让他过去？意思就是我们生活中，神为什么常常不开路，反而给我们诸多的拦阻？我们觉得这是很对的事，神在拦阻。第二个，神怎么会拦阻不了呢？那个人摔不过雅各。第三个，神怎么用那个下流的手段？这就我们小的时候打篮球的时候，就是小动作嘛，打不过人家就掐人家一把，而且把人家大腿，中文这里翻摸，应该不是摸，扭了一下，重重的扭了一下，扭到都瘸了。你看出来了吗？即使是这样，雅各仍然不放过他。本来摔跤是那个人或者神不让雅各过去，雅各拼命想要甩掉他要过去，但是那个人一直不让他过去。现在应该刚好相反了，那个人想走，甚至把雅各的脚都扭伤了，雅各就是不让他走。然后第四个奇怪的是啊，天黎明了，容我去吧。这句话奇怪在哪里？各位，你记得哈姆雷特吗？哈姆雷特是城堡附近有个鬼会出现，好像先王。各位，我们不相信这些，不过讲对比的来看，王子就去看那个鬼，就的确好像是他父亲的灵魂跟他讲话。那个鬼到天亮的时候鸡叫就要走了。各位，这个人好像是一个鬼，天亮了鸡叫了，我要走了，让我去吧。神怎么会怕天亮嘛？神怎么会怕鸡叫嘛？各位，这些圣经这样写都不是叫你迷信，刚好相反，圣经这样写把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感觉写出来。神拦阻我们，神莫名其妙，我们也无奈，反正我们信了这个神，我们怎么办？各位，就在这里，因为神抓住了你，你一定要抓住神，因为神拣选了你， 你一定要拣选神。雅各这时候认不认识这位就是神，我们不晓得。但雅各一生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我想我们华人也有，犹太人有，华人有，所有没有重生得救的都有，就是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害怕。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买保险，包括吃健康食品，包括检查医生，通通都是我们害怕，怕得了什么病，看出什么病。雅各他这一生从母腹中就很不安，因为跟他一起在母腹中就跟他打，一直打到现在此时此刻。不只是他，不只是他哥哥，他的舅舅也是如此，不只是他舅舅，他的妻子们也是如此，不只是他的妻子，连他的儿子除了约瑟也是如此。我们活在一个残酷的世界，好痛苦。后来我们发现好像神也如此，事实上神就是这样做。当我们看到创世纪，我刚刚很简短的讲了一下雅各的前半生的时候，你要记得对于雅各最重要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九章九到十一章，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拣选怜悯恩待的是雅各，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神的怜悯拣选恩待是雅各，却给雅各这么多的折磨。理由当然不是神乱来，理由是雅各也好，我们也好，我们需要被磨练，我们需要被对付，我们需要认识神。雅各这个时候没有别的，你耽误了我一个晚上，我老婆孩子现在怎么样都不知道，你现在就要走，看起来你什么都没有，那么你还是要给我一个东西，你要祝福我。雅各是绝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一定要从任何人，你只要跟他在一起，你一定会向他买一点东西，或者被他占一点便宜的，他一定能卖保险给你的，他一定能够赚你的钱的。你到他那里去，你不可能让他空手而去，你一定会给他一些东西，包括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到主那里从来不会不敢开口，你要张口我就充满你。我们能张口，因为神拣选我们，神要怜悯我们就怜悯我们。好，你要祝福我，那个人好像同意了，好，我祝福你，你名叫什么？意思好像是我要祝福，总要祝福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嘛，我要祝福康莱桑，还是我要祝福雅各，还是我要祝福以扫，我还要祝福拉班，我总要有一个祝福的名字嘛。你叫什么名字？各位，雅各阴险奸诈，用我们中国小说上的话，在这里雅各着了道儿，上当了。他以为这个人问他你要叫什么名字，就是你要叫什么名字好祝福你们。他不知道他把个资泄露出去了。我名叫雅各，这个你名字叫什么，在圣经里出现过几次都很重要，包括耶稣问那个被鬼附的人你名叫什么，我名叫群。你们听歌剧的应该普契尼有一个波西米亚人，你名叫什么，我叫咪咪。你名叫什么，我叫雅各。各位，你不可以透露你的名字，因为你的名字一透露，他知道，他呼唤这个名字就表示他控制了你了。各位，这是迷信，但是这里表达一件事情，我们是在神的手里，我们在每件事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以为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在神的手里。神的带领好像不合理，神的带领最合理， 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创造，他管理万物。我名字叫雅各。那个人说，你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以色列雅各名字的那个声音都跟与神与人较力有关，因为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你跟你哥哥较力得胜了，你跟你舅舅较力得胜了，你现在跟神较力也得胜了。你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吗？你知道这个人这句话说你与神较力得胜了，那个人在说，你晓不晓得昨天晚上一个晚上跟你摔跤的是上帝啊。我是雅各，我会吓死了。各位，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我没有办法详细讲这段经文，很值得去想。我觉得雅各听到这个他还想再翻盘。你的名字告诉我可以吗？我刚刚讲了，你的名字透露了，被别人知道了，他就可以控制你。雅各说，那我也来控制你，你的名字叫什么？表面上是我们做交个朋友吧。那个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应该是基甸也问过上帝，你的名字是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何必问，我的名字是奇妙的。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很遗憾，雅各在这里没有继续问下去，他就在那里祝福他。雅各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件事，这个是上帝，他居然活下去了。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这是一个恐怖的晚上，看起来像笑话，看起来像很多费解的事，可是这个恐怖还反映出下面一个看起来更恐怖的话。雅各对那个不知名的人，他自称是上帝，说这个地方叫皮努伊勒，我在这个地方碰到了神，看到了神的面，面对面见到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雅各看起来这样说，他对神有多少认识？这个神慈爱怜悯吗？我不晓得，因为等一下雅各一生最危险的时候就发生了，我们今天不讲，就是他碰到他哥哥了。他一再一连七次跪下来，他的家人也跪下来求饶。以扫的心好像软了，雅各说了一句话，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这两个事也可以连在一起，以扫当然不是上帝，但是神的面有的时候真的是那么奇怪，叫我们害怕，叫我们紧张。不过我们今天时间要到了，我要做一个结语了。你说我听得莫名其妙，你就要结束了，那好，你还听得莫名其妙，那就很对了。人生，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教会也好，整个亚当夏娃的后裔也好，很多事我们真是不懂，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任意妄行，就是我们生在罪恶中，活在罪恶中，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用我们的小小的脑袋来判断上帝，以至于我们越看越不懂。感谢主，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拣选了我们，神光照了我们，神怜悯了我们，神恩待了我们，神抓住了我们。神抓住我们很多时候的方式是叫我们瘸腿，很多时候是让我们走不动路，很多时候是耽误我们的正事，我们实在不懂，我们觉得他莫名其妙，也很可怕，好像以扫一样，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这也是我们今天没有讲的，在雅各最后的生平里，他讲他的第三个祷告，愿耶和华赐福这两个孩子。他一生是要求祝福，他最后的祷告是赐福。耶和华是我父以撒，我主亚伯拉罕，也是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这位上帝是真实的。可惜的是，雅各虽然聪明，虽然有力量，但他对神的寻求和渴慕都非常不够。我几乎要说这句话，我也要说这句话，这有何妨呢？为什么我几乎要说这句话？实在这句话不应该说的，就我不应该说我们不爱主，我们不信主，我们远离主，我们对主不感兴趣，这有何妨呢？有妨碍啊！各位，我们要爱主，我们要信主，我们要渴慕主，我们要追求主，但是我为什么又说这有何妨呢？因为断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这保罗对提摩太讲的，断没有因为我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一切，有一个很稳的磐石，很稳的锚，就是耶稣基督。他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来找我们，他来寻求我们，他来寻找我们，牧羊人寻找羊群。愿他对我们的寻找，使我们能够比较积极一点的开始去寻求上帝。像我们下一堂要讲的摩西，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耶和华，那时我对你说，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同在，让你的儿女寻求你，以你为至宝，给我们这样的眼光，看到你好像看到重价的珠子，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珠子，因为你欢欢喜喜的舍弃了一切，包括你的儿子，要买赎我们的灵魂。求主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